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这个年末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谢谢主，你都平安的带领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主啊，不管明天如何，但是我们深知你掌权。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召聚你的众儿女一同来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要从以色列的复国的当中看见你的掌权。主啊，你安坐在宝座上。主啊，万事万物，主啊，都在你的计划的当中。主啊，你让那爱神的人，主啊，最终能够得着益处。主耶稣，我们要靠着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奉那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要捆绑那个上空的恶者。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亲自来行走。主啊，你的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你的教会，好让你的众儿女真认识你。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讲义哈，我们要看以色列的复国跟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危机。那么其实今天全世界有一个焦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最近耶路撒冷又发生的事情以色列跟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冲突。那么我们看见主前2500年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呼召了亚伯兰呢离开了这个乌尔到哈兰，然后一路的就把他带领到迦南地。我们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呢，这个地的应许不断的降临到亚伯兰亚伯拉罕的他的这个身上。那么我们看到创世纪12章，稍微来认识一下旧约这个地的应许这个地的应许。那么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于地的应许呢，是不断的在他的身上来做呼召。我们看创世纪第12章第五节，创世纪12章第五节。那么在旧约的十二页，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12章第五节。这边说，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的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那么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那么这个地的应许呢，最后在约书亚的时代呢就完全应验了约书亚就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并且分地。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应许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因为这个地是上帝呢直接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赐给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么我们看米迦书七章二十节，在小先知书我们稍微来认识一下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能够大致的来认识一下，在这个范畴的当中其实在教会当中比较少传讲但是这个其实在旧约的圣经这个地的应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在米迦书七章二十节，和合本1093页。那么在弥迦书七章二十节最后一节就说，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好，所以我们看见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土地的应许国位的应许，那么这一些的应许呢，人口的应许，全部都要应验在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身上。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支派呢被上帝拣选，这个应许呢就要不断的降临到这个独特被拣选的支派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来这个雅各的十二个众子的当中呢，就把王位的一个应许弥赛亚的应许交给了犹大的支派。那么长子的应许呢就是给了约瑟给了约瑟。那么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了之后呢利未人被拣选出来服侍神其他的就开始分地这个地的应许就实现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历史的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在主前的586年，主前586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是犹大被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犹国南国犹大国整个把它掳掠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基本上是被毁掉了。 那么到了主前539年呢，波斯王古列呢就下诏了，允许这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有几批的啊，就回归到耶路撒冷啊，重新的也就是进入到了以斯拉的时代。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呢，到了主前334年的时候呢，就被希腊王亚历山大征服啊，曾经被亚历山大所征服。好了，那么这个到了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呢，主前63年，罗马的大将军庞贝啊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啊，转到罗马人啊，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开始来掌管这个耶路撒冷的整个巴勒斯坦啊。那么我们都晓得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降生在主前四年的左右啊，一直到了主后第70年呢、啊，那么罗马的另外一个将军提多将军呢、啊、进到了耶路撒冷啊，把圣殿又毁掉了。那么同时从这个70年以后呢，可以讲说这个耶路撒冷啊，基本上犹太人呢没有任何的势力。到了主后132年到135年，最后一次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反叛，这个叫做巴可巴啊，这个巴可巴最后一次叛乱，从此以后在历史的当中，犹太人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啊，他就从此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治上的力量，也没有军事上的力量。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就像一个吉普赛人一样分散到列国。好，那么圣经里面呢曾经就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预言，特别是迦南地的预言，很清楚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呢是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是这个犹太人是旧约的上帝的一个选民。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有不断的这个预言，神要到时候到的时候要再把他们招聚回来，要归回本地。我们看以西结书39章28节，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39章28节哈、啊，在这个旧约的1022页，旧约的1022页啊，以西结书39章28节啊。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以西结书39章28节啊，这个经文是以色列人要归回本地的一个经文啊，我们一同读28节啊，请读。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28节到29节了，其实在历史上的当中已经叫部分应验，29节还没有应验，但是28节应验了。这个28节的应验就是啊，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啊，这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应验。不过犹太人呢还没有信耶稣啊。那么到了29节，是到了最后青年大灾难最后的时候呢，他们被万国攻打。这个时候根据撒加利亚书啊，我们下一讲多讲清楚一点啊，撒加利亚书的这个记载14章，耶稣要脚踏橄榄山，同时施恩恳求的灵要浇灌雅各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全家得救啊，根据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啊，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啊、不断的重复在旧约的当中。那么耶稣基督呢在橄榄山论坛马太福音24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也曾经呢讲到以色列人的复国啊。橄榄山论坛我刚刚才结束哈、啊、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讲了六讲哈、啊、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末世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末世论啊，这个 VCD 就是啊月底就会出来了，现在同工正在做这个 VCD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在很多地区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么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也在他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呢，特别把一个末后的事情呢告诉当时的门徒，因为当时门徒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因为耶稣在橄榄山坐的时候，门徒就跑来问他了，他说，耶稣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什么事情呢啊，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了哈，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我们读的时候，你们认为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两件哈、啊、其实哈、啊、这是指一件事情啊。这个英文都有一个文法 THE，用了名词加 AND， 用名词，如果是一个冠词来 作为两个名词的话，那是指一件事情啊。如果是两件事情是名词啊 ，the 冠词加名词 and， 然后再冠词加名词，这就是两件事情啊。这个是希腊文文法也是一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稣啊，你的降临就是指的世界最后的那个末了，那个末了的意思就是七年大灾难最后的那个时刻。那么这个降临呢啊，就是帕拉乌西亚，就是一个 king， 一个王啊，古代的一个王要出巡的时候，一个荣耀的出巡啊。这个降临这个字是用在一个王的身上啊，老小老百姓出游是不可以用的 啊，这个希腊文是不用这样子形容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描写他最后他要降临橄榄山，也就是指的世界的末了这件事情。耶稣就为了这件事情开始一路讲啊，从啊教会的时期一路讲到七年的大灾难。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主耶稣基督也讲了五个比喻，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无花果树呢，就来表达以色列的一个复国啊。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门口非常的近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呢，到底是怎么一个复国呢？那么很奇妙了，上帝用了一个化学家，这个人叫做查姆哈 魏兹曼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生在波兰，后来在德国啊得到了这个生化博士，化学博士啊，非常杰出的一个化学家。1904年呢、啊，他刚好就迁到英国去，在曼彻斯特呢就开一个大学里面做了化学教授。那么大家都晓得，在1914年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是英法联军来对抗啊这个德国啊，跟这个奥地利还有这个土耳其。土耳其当时是奥图曼大帝国啊，我们上次讲过是奥图曼大帝国。所以德国跟奥图曼大帝国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跟这个奥地利三国联盟。然后呢，这个西边的是法国啊，跟这个啊英国来联盟。那么在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了，整个的战线基本上是在欧洲的路上，从北海一直到靠近瑞士的边境啊，都是他们路上的一个啊战争的一个场合。第二个战线就是在中东地区了。那么这个地区呢啊，当时就是英国最强的就是舰队，英国的舰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很强盛了啊，它号称是日不落国，就是靠着舰队啊。那么这个英法的联队舰队50多艘舰队，这个时候就要开着舰队过地中海去攻打这个土耳其哈。那么大家都晓得伊斯坦堡附近都有这个海峡，非常的狭窄，所以当时的英国英法联军的舰队50多艘就开始要进攻这个非常重要的欧亚的这个交界的地区啊。那么没想到呢，当时德国啊跟土耳其的这个炮很厉害啊，当时的海岸的重炮。那么英国的舰队虽然非常强盛，但是在火药上面打不过这个德国的火药。那么同时德国还有潜水艇啊，在海底下打这个英法联军。那么这个英法联军呢，在这个重要的战争当中大败一场啊。那这个是1915年三月份发生的事情，英法联合舰队就被德国跟土耳其奥地利的联军呢整个打败掉。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是一个大的危机哈。那么英国大英帝国日不落国的这个称号马上就要被德国人拿下来了。就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啊，后来这个英国人就发现，虽然英国人的船吨位很大，钢板很厚，但是唯一有一点是它的炮不够强，火药不够强烈，所以这个火药比不过你的船再好没有用的。没有想到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呢，这个时候英国啊就请这些化学家呀啊，这些博士们开始来研究了。那么这时候犹太人魏兹曼，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是一个生化啊一个化学教授，他就在英国的海军部那个地方呢就发明了一种叫无烟炸药。哇，这个炸药一发明出来，英国就靠着这个炸药在一次世界大战节反败为胜所以当时这个上帝很奇妙，就用了这个化学家，然后他就一路的，本来是一个教书匠啊，发明了这个火药以后呢，就跟着英国的这个军事的首领啊完全都认识啊。这个英国的海军当然是最强的啊，这些海军大臣还有英国的皇室啊，这些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他就一路的进入到这个贵族的阶级那么我们就看见了神很奇妙了，神就用了这个 查姆啊，魏兹曼呢，把英国逐渐的带领到以色列复国的当中。那么这个查姆魏兹曼呢，其实他当时也是一个锡安运动里面的一员，一个代表。锡安运动啊，这个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啊，啊，犹太人要复国，他们有一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苦无机会哈，因为这是犹太人像这个啊，从主后如果70年开始算的话，犹太人已经散居到全世界将近1900多年的时间。那么像吉普赛人一样，在政治上、军事上各方面，他们是毫无地位的哈。那么没有想到呢，神就借这个魏兹曼呢，逐渐的就进入到英国的高阶政府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当中啊，1915年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当时英国为了要打垮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啊，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大家都知道是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是领土呢是跨欧亚非三洲的，是一个很强烈很强大的一个大帝国。那么这个阿拉伯呢，这些民族虽然也是回教的，不过他们也在这个帝国的当中哈、啊，是好像是一个臣属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啊政权的底下。那么这个英国啊，就答应了这些阿拉伯各民族啊，这些 tribe 都是些这些民族哈、啊，有一个领袖的，就答应这些领袖呢说，如果你们帮助啊英国抵抗土耳其的话，将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他们被推翻以后，他就答应他们啊，让他们每一个部落啊，每一个酋长能够独立建国啊。这是最早是在1915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阿拉伯世界啊有这么多的国家，其实这是最早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宣言是在1915年叫做麦克马洪书简哈，一个叫麦克马洪啊，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麦克马洪书简，在这个书简的当中，英国就宣告了允许回教国家在战后独立。那么我们看见呢，可是很奇妙的，英国虽然当时很需要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当中啊各个的这些阿拉伯部落来帮助英国来对抗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是在1917年，那么11月2号呢，也因着这个魏兹曼，犹太人魏兹曼发明了这个无烟火药啊，使英国呢开始节节打胜仗。那么这个英国呢，上上下下无不以啊这个魏兹曼呢、啊、作为像国宝一样的。那这个魏兹曼呢，慢慢的就跟这个上阶层呢关系非常好。那么这些啊，当时在英国部里面做大臣的，后来就调任到了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个叫做啊贝弗哈 ，Balfour 哈，这个人 Balfour 哈、啊，我们英中文可以翻成贝弗哈、啊。那这个 Balfour 这个首相呢，他当了外交首相之后呢，因为他跟这个魏兹曼呢非常好，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个魏兹曼呢啊就不断的去游说这些人，他说如果巴勒斯坦将来能够建立犹太的国家的话，那么也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利益，因为毕竟呢犹太人是需要大英帝国的保护的。那他们想想也是对啊。那么这个巴福宣言在1917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言，1917年11月2号，而且在这个宣言的当中就同意，如果犹太人的建国成立的话，他的土地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并且包括了这个约旦河西岸，还有这个今天的约旦啊，这个哈希密，这个约旦国王这个全部的领土哈、啊，好，这是最早的时候就允许了这个土地呢，包括了这些地方，包括今天的约旦啊这个地区。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犹太人呢一线曙光啊，就借着这个魏兹曼呢跟英国上阶层打通了这个关系。那么这个魏兹曼呢后来就率领了锡安主义，他就啊在1917年的时候，到了刚刚讲的贝弗宣言是1917年11月2号。那么到了1917年12月11号，历史上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英国的部队这个时候已经攻入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全部夺回来啊，这是历史上的大事。因为呢耶路撒冷我们讲过了，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只有短暂的在基督教的国家的手上，从此以后啊，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被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重新夺回来，只有到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奥图曼帝国的手中啊，英国把它夺回来了。这是1917年12月11日啊，这是十字军东征以后重新再发生了一件大事。好了，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英国就开始任命一个耶路撒冷总督， 这个总督呢啊，他是一个犹太人啊，很妙的哈，又任命了一个犹太人作为总督。好，当这个犹太人总督到位了以后呢，这个魏茨曼呢他非常兴奋呢，他就带领当时的锡安主义的啊这些委员呢立刻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并且成立了今天的希伯来大学啊。今天你到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府叫做希伯来大学，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成立的，今天还有的哈，非常有名。这个死海古卷呢很多都摆在那里，很多专家在研究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到了1914年到1918年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大战结束以后呢，那么各个盟国就信守承诺，巴勒斯坦呢那个时候是交给英国人来管辖，那么英国也信守对犹太人的一个信诺，把这个部分的巴勒斯坦地呢就转交给犹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家乡。但是很奇妙的，我们刚刚讲了，在巴佛的这个宣言的当中啊，其中是包括了今天的约旦的土地啊，也包括了约旦河的这个西岸。那么到了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英国虽然把部分的土地呢交给了犹太人，不过呢这个英国却把很多的土地呢啊把它割给了当时的阿拉伯人。那么这些地区呢就是包括这个约旦湖森今天所这个约旦王国的这个土地并没有给犹太人来管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后面还讲一个约旦河的西岸哈，也没有割给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还没有政治力量的，所以只有闭口啊，有土地给你就不错了哈，一步一步来，所以他们也不讲话。好了，到了1919年哈，今天年份多一点哈，1919年这个魏茨曼呢在巴黎和会上呢就率领犹太锡安主义运动组织呢代表团向全世界哈来要求啊在巴勒斯坦重建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啊，在1919年。好，那么这个魏茨曼在1920年他就成为世界犹太组织的总裁。那1921年在美国就发生一件大事了，这个魏茨曼呢就跟爱因斯坦，大家都晓得很有名哈，爱因斯坦那当时是不得了的人物了，他就跟爱因斯坦在美国宣扬以色列人的复国。那么当时的美国呢已经有非常多犹太人了，所以受到这两个当时时代这个犹太人当中最杰出的两个科学家的影响，哇，这个犹太人在美国啊真是被他们啊整个激动起来。因为从主后70年到1921年这个年代，犹太人已经失丧了这个国家了，已经这么久了啊，没有想到上帝今天用两个人，一个魏茨曼，一个是爱因斯坦，这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就在美国开始鼓动犹太人啊这个美国的犹太人当时逐渐的在啊这边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了，就开始去大力的去支持。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1922年的时候呢，国际联盟啊就授权英国啊开始正式的统治这个巴勒斯坦。那么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已经有25000名犹太人，还有50万的阿拉伯人，这是在那个时代啊1922年那个时代。好，那么接着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哈，我们就看见整个以色列复国的演变啊。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呢这个英国人已经默许犹太人开始在那边生根发展了哈。那么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这又很特别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我们晓得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啊，当时在纳粹的国家有900万犹太人，就杀掉了600万。那么犹太人呢因着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开始大量的移居巴勒斯坦。其实犹太人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并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在英国发表这个被俘宣言的时候，1917年发表被俘宣言之后，许多的犹太人就开始一直往耶路撒冷嘛，一直往回迁的。所以当时有一个统计，到了1938年，犹太人由原来记录的50000人变成40万，哇，不得了啊！50000人变40万人。好了，那么这产生一个问题了。我们刚刚讲了，原来的阿拉伯人是50万，犹太人只有25000人，那个不成比例哈，也不会太影响阿拉伯人的。等到犹太人大量的移居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呢，变成40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阿拉伯的原住民，巴勒斯坦原住民 就跟以色列人啊，寄居回来的以色列人开始对抗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民族的一个仇恨啊，这是在啊1938年的时候。好了，到了1939年啊，因为这个人数太多啊，1939年，那么英国就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啊，就开始限制犹太人呐、移居到巴勒斯坦。好，那么我们看见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这个魏茨曼呢，还是在英国呢担任犹太的这个复国运动啊，他是西安运动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当时你们晓得有一个首相很有名，叫丘吉尔，对不对？丘吉尔以前也是做海军的嘛。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舰队被这个德国打败，那么当然海军是非常没有颜面的，没有想到这个魏茨曼呢帮了一把哈、发明火药，所以这个魏茨曼跟这个海军部里面的大臣没有一个不熟的，都是老朋友了。这其中一个丘吉尔是一个。那么时空转移啊，到了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老朋友变成英国首相了，丘吉尔领导英国，率领英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哇，这个魏茨曼呢，经常去找丘吉尔的，就跟丘吉尔开始讲啊，我们犹太人要复国啊，讲的丘吉尔也非常的兴奋呐、那丘吉尔后来啊，受到魏茨曼的影响，无形的当中就大力的支持犹太人复国啊，这非常有意思的哈。好，那么二次世界大战哈，我们晓得，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发生了几次战争啊，阿拉伯联军呐、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一个新生的 baby 刚刚才诞生，1948年刚刚诞生几个小时以后，接着就打仗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独立，宣告独立几小时以后，阿拉伯联军啊杀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占领地。大家会想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以色列当时靠的是什么力量可以打胜他们呢？觉得很奇怪嘛哈。当然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或许你没想过哈。其实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很多的犹太人充军呢，他们就在英国的部队里头为英皇效命。所以很妙的，上帝在借着这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啊，其实训练了很多犹太人士兵呐、这些犹太士兵借着啊，虽然他们没有国家，但是他们是英国的士兵啊，他们是犹太人。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些士兵已经是沙场老将了。等到以色列一复国的时候，大批的这些人早就怎么样回到以色列去了，所以他们现成的就是现役军人了。所以一打仗的时候拿了枪就可以打的，都是已经被训练好的一个部队的。所以很奇妙的，你看神哈、真是掌管万事啊！你看一个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没有想到几个小时阿拉伯联军啊攻入到以色列的当中，那么神却早就为他的选民预备好了部队了啊！这是人从来没有想到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到1946年的时候，联合国就开始协议了。那么这一次的协议呢，就是把巴勒斯坦的西岸啊，就是约旦河的西岸交给当地的阿拉伯人。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原来是贝弗宣言的土地是包括了约旦河西岸，包括今天约旦的领土啊。那么同时也包括今天以色列的领土。那么第一次给默许他可以居住的地方呢，约旦这个约旦的领土就没有给他。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联合国开会就把约旦河西岸割给了今天的约旦啊，约旦王朝啊，约旦这个国王啊，胡塞割给他们了。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当时耶路撒冷分成旧城啊，有一个旧城跟新城，这个旧城是当时的圣地所在，那么这个旧城是回教的一个圣地，也是犹太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好，那么这个旧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割的时候，没有，原来没有被割给这个以色列人的，没有割给犹太人的。所以1946年当分地的时候呢，犹太人还是没有讲话，犹太人当然很希望回到圣殿的，很希望的啊，这是他们历史历代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啊，1946年联合国的协议，耶路撒冷的旧城没有给以色列人啊，当时是被约旦啊来掌管，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啊，那个哭墙啊，以前是约旦国王在管的啊，这是当时的历史。好了，当1947年的时候呢，英国呢就开始把这个巴勒斯坦呢，那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一个是以色列的部分，一个是约旦的一个部分啊，这两个部分。那么联合国啊，当时这么的一个决定，当时阿拉伯国家呢就开始群起的反对啊，来反对啊这个决议。 好，1948年5月14日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么在1948年5月14日啊，我们看讲义第五啊，那么以色列人呢在英国部队撤离之后就宣告独立。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当时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些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有30万逃离家乡啊，在宣告独立之前就有30多万变成难民了。那这些难民往哪里去呢？没地方去啊，北边到了叙利亚，往东边就到了约旦啊。那么这些都是大量的难民就开始逃亡，这是第一次大逃亡，30万的难民啊，从以色列的所居住的地区开始逃出去了。好，那么从英国部队哈、离开巴勒斯坦的时候，以色列宣告建国。那么这个魏兹曼呢，他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建国啊，是一个大功臣啊，他像以斯帖一样啊。那么当时他就被选入英国啊、这个以色列国的议长啊，国会这个议长。那么后来又被选为总统，他到1952年11月啊，他就去世啊，70多岁。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1948年的独立呢，我们刚刚讲了，其实有一些经文的。那么我们先再看一个经文，这个回归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6章24节，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我刚刚讲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以色列刚刚回归的时候呢，并不是他们归信了耶稣，还没有啊。在以西结书36章24节，你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24节。好，那么以西结书36章24节1019啊，1017页啊，1017页啊，我们看和合本1017页啊，以西结书36章2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也是一个预言了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好，这句话应验了，1948年5月14号上帝按着他的话语非常信实的应验了。但是从25节开始到28节还没有应验啊，这是到青年大灾难最后的时候要应验了。那么我们读一下25节到28节，请读。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啊，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那么这个25节到28节26节是什么时候来应验呢？我们看一下经文啊，撒加利亚书第14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撒加利亚书啊，是讲到弥赛亚再来，那非常好的一卷书，在1121页哈，1120页。我们看，先看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1120页，那1120页。好，请大家一同来看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哈，我们一同来读。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雅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那么这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啊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要仰望啊，仰望这位啊耶稣他们所扎的。那么这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青年大灾难最后的那一个时刻，也就是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所描写的那个经文。那我们接过来看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请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啊，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必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那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好，那么我们继续看，那么后面有一个征兆哈，马太福音24章也讲的，这个征兆从第6节开始讲。那日 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好，那么请你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对参一下了。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三光不放光啊。当时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论坛的当中也讲了，是指他降临的那一刹那。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上，那是地上七年大灾难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末了。天上有征兆的是三光不放光啊。二十九节，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啊，第一个太阳啊，日头变黑，晚上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这就是指三光不放光。所以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是神的一个应许，不过这个应许部分应验，将来还要继续应验的啊。这个最后的一个应验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啊最后的那个时期。在七年大灾难为两种人预备的，一个是不信耶稣的，一个是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非常刚硬啊，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请翻到罗马书。使徒保罗啊也得到神的启示呢，对于犹太人末了的事情呢，罗马书有讲的。那么罗马书十一章，请大家看到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哈，好，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二百二十二页哈，请大家一同读哈。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其实是指这个教会时期了。教会时期结束以后，接下来是什么？进入七年大灾难，然后再讲的是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虽然今天呢上帝按照他信实的应许，1948年5月14日能够让以色列回到啊这个圣地啊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心呢，其实还没有被预备好，先把土地，上帝按着信实把土地给他们了。那么这个未来他们的新的预备，要等到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啊，才有啊，他们才能够预备好之后，才能够接受耶稣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以色列人复国之后呢，接着就有四次的大战啊，以色列跟阿拉伯联军有四次的战争。第一次就是1948年5月14号啊，那么大家晓得这一天是以色列人独立的日子。当以色列人一宣告独立以后呢，没有几个小时，阿拉伯联军呢从四面八方啊就攻入到以色列的这个领土了。好，那么当时的阿拉伯联军呢总共是超过四万人，来四万个武装部队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联军呢，当时是阿拉伯国家有一个联盟叫做阿拉伯联盟，这是1945年3月23日成立的七国联盟啊，阿拉伯国家七国联盟，1945年3月23日。那么这七国联盟当时就有决议了，如果以色列人复国的话，他们是二话不说全部联盟啊，一路的要把他们赶下地中海的，这是当时他们的决议。到了1948年2月9号在开罗开了一个会议，当时是这个中东的领袖是埃及哈，因为埃及的文化是中东国家最高的文化啊，那么所以任何在军事上的决策或是文化上的影响、学术化的影响，都是以埃及为主啊。埃及当然现在不行了，就是跟以色列打仗，他的国力已经衰退了，所以现在的以沙特阿拉伯作为中东的领袖啊，因为他是石油产石油最多的国家，同时他最富有啊。那么最早是埃及，那时候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兴起，沙特阿拉伯没有什么太多部队的哈，很多的时候他们跟那时候还是游牧民族刚刚建军哈，所以都是骑骆驼的很多的哈，当时没有什么现代化部队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以埃及作为一个领袖哈，所以当时的中东阿拉伯人要留学去哪里留学？去埃及啊，埃及的大学那是最高学府哈，能够在那里读完大学，读到博士学位，哇，那在整个中东地区真的是可以横着走哈，那很不容易的哈，好像今天来美国华盛顿哦，这些很有名的学校读书啊 ，Stanford 一样的。 好，那么这七国联盟呢，在1948年2月9号呢开会啊，决议以色列复国，立刻派兵攻打。那么当时一个计划叫做马斯达计划，马斯达啊，这个计划联军进攻以色列。那么四万联军呢进攻以色列，四面八方打进来，以色列呢跟这些联军打了十个月。哇，很不简单啊，以色列刚刚建国就打了十个月的仗，好像怀胎一样啊，怀了十个月啊，真是不简单。上帝呢就保守这个以色列人呢转败为胜。那么当第一次的大战结束之后，以色列的部队只有三万人，打完这场战争变成十万人的部队，越打越强壮啊，很有意思的。阿拉伯的部队四万人死了15000人啊，很厉害的。好，那么这一次的战争一打，又有35万阿拉伯人住在巴勒斯坦地的巴勒斯坦人啊，他们逃离家乡，加上前面的30万，这次又逃了35万，多少啊？65万啊！所以这个65万的难民哈 阿拉法特就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出来的啊。这65万的难民就是这样，还没有宣告独立之前就有人跑掉了，再打一个战争啊，35万人跑掉。所以这个以色列的首相啊，当时这些总理他们就说，这个战争啊还没有开打的时候，这些人是拔腿先跑。那个巴勒斯坦人就控告以色列嘛，说他们是啊专门找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是被迫逃离家乡哈。但是以色列人说不是，因为战争还没有打的时候就一大堆人就跑了，是战争一打你们就开始拔腿就跑，是你们自己跑掉的，我们没有赶你们，是腿长在你们的腿上哈。所以这两边的说法就不太一样了。好，那么我看1956年的第二次的战争，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进到西乃半岛啊。这个西乃半岛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次的埃及向北进攻的时候，东北部进攻一定要过西乃半岛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在1956年进占西乃半岛，虽然占领这个西乃半岛呢，当时后来又撤退了哈。好，另外一个战争在1967年6月5号到10号，这是很有名的六日战争啊，这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六日战争。在这个六日战争的当中，1967年6月5号到10号打了六天，在这六天的当中呢，以色列啊参谋总长是那个拉宾呐 拉宾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将领呐、啊。在六天的作战的当中啊，以色列人是大胜，占领了四个地区啊，四个地区。那么这个六日战争非常的重要的啊，第一个，全部的西乃半岛全部再度被占领；第二个，往北到葛兰高地啊，葛兰高地再过去就是啊，就是这个像叙利亚这些地方了，非常有名的。这葛兰高地一定要占，如果不占上这个葛兰高地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很危险的。他站在高地上，把部队摆在上头的话，那么北边的部队就不太容易攻进来哈。所以这个葛兰高地是很重要的哈，在这个黎巴嫩啊，这些叙利亚这些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约旦河西岸的，我们刚刚讲了，约旦河西岸原来是归给约旦国王管辖的，约旦这个国家。那么在这场的战争呢，约旦呢非常有意思，大家晓得这个约旦哈、是罗德的子孙嘛，对不对？大家晓不晓得这个故事哈？罗德哈，罗德不晓得哈，在这个是创世纪里面了哈，罗德的子孙。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太希望跟罗德的子孙打仗哈，因为这个不太好嘛，好像是兄弟作战一样哈。所以当时打六日战争之前呢，以色列人已经知道要打仗了哈，就写了一封信给约旦国王哈，跟他讲说我们不跟你打哈，那么你不要动，我们也不动，大家就按兵不动哈。不过这个约旦国王呢，这个不信邪哈，就是打仗的时候跟着埃及部队一起联合打，这一下打不得了，六日战争当中以色列人一鼓作气哈，把旧城耶路撒冷的旧城全面占领。所以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可以朝圣哈，要谢谢这个战争了哈。这个战争可以让我们很自由的去朝圣，当然回教徒也会让我们去，不过不是现在的状况了。当时在六月七号这一天，以色列的部队了就进入到打了三天，六月五号打仗，六月七号的时候，以色列的部队就占领了旧城耶路撒冷。那么旧城耶路撒冷有一个最有名的墙叫哭墙，大家都知道的哦。当时以色列人啊，那真的是不得了啊！一占领了这个旧城耶路撒冷啊，当时以色列的这些将领啊，这些文武百官啊，他们就立刻进到哭墙去那边祷告了啊。他们这是圣地啊。 啊，这是上帝允许我们，我们今天到了圣所的至圣所，我们从此再也不离开了。这是当时他们最有名的一句话。所以从此，从六日战争之后，约旦河的西岸啊，今天约旦河的西岸被以色列人掌管，后面就是耶利哥啦啊，大家知道路加福音的耶利哥很有名啦。那么约旦河的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旧城，整个被今天的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掌管。所以今天的啊这个耶路撒冷呢啊能够完全的被以色列掌管，是这个六日战争啊所占领的。好，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第四个战争是1973年10月，叫做 Yom Kippur 啊，这个 Yom Kippur 是指的赎罪日的战争。记得我讲利未记五记的时候讲这 Kippur 这个字，赎罪哈、啊、这个字。那么这个六日战争啊、这个 Yom Kippur 赎罪日的战争是以色列刚开始是最惨的一天，因为在10月6号的这一天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啊。所以在这一天，以色列所有的部队是不拿枪的，坦克车都摆得好好的，没有人会进到坦克车里头去的。那么这个埃及哈、啊、早就算好了这个时间了，就在这个 Yom Kippur 这一天，大兵攻打，北边是叙利亚的部队，南边是埃及的部队，两边南北夹攻啊，一路的进攻，当时非常的危险啊，因为这是一个闪电式的攻击。在 Yom Kippur 10月6号这一天，以色列人是大败，当时叙利亚的坦克部队啊，300多辆的坦克一路从北像泄洪一样一路从北冲到南边啊。那么很奇妙的啊，就在他们打了这个 Yom Kippur 这一天啊，叙利亚的这个坦克车啊一路得胜啊，大家守不住，一方面是赎罪日啊，不能够拿枪杆，二方面呢啊是大家没预备。好了，这个叙利亚的坦克300多辆一路往北冲，按照道理如果再冲下去就会进入到耶路撒冷，非常快速的。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一个大桥的前面啊，北边的一个前面，因为这个桥以色列人就死守这个桥，不守这个桥的话过了桥就很危险了。那么在守这个桥的时候，也差不多快到黄昏的时候，这一些的坦克车呢开到这个桥的前面呢，居然没有一个开动啊，不能动了，不晓得为什么啊。当然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原来是没有油了啊，很奇怪，打仗会打到没有油啊，这个是叙利亚，我想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个坦克部队会这么快接济不上，真的很妙，他们一路得胜的，最后是打到没有油啊。那以色列也搞不清楚，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以色列的部队啊黄昏的时候飞机起来，因为当时的飞机晚上不能打仗的，没有夜视的啊，当时飞机是没有那么现代化的，就在那个黄昏靠的那一点的微光，以色列的这个飞机起飞开始打了。那么就丢这个汽油弹啊，汽油弹把叙利亚所有的坦克部队全部歼灭，哇，这下不得了。那么北边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战争可以打了，整个的机械部队啊就被歼灭掉。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你就看见以色列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哎，时候到了，神就让他在这个门的外面，就是进不来啊。以色列部队这个时候开始反攻，所以这个是1973年10月6号。第四次这个战争呢，以色列就全面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些四个战争的当中，以色列是一定得胜的哈啊，因为时候还没到嘛哈。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我们再来讲，时候到了他就要失败了啊。这个就是根据整个国际情势要来看了啊，这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跟趋势。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今天我们讲了八节怎么成立的啊，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下次多讲一点。其实从1948年开始呢，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就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呢就离开当时他们所居住的地区。那么再加上呢后来的战争啊，我们刚刚讲了，总共至少有65万的巴勒斯坦人离开了家乡成为难民。那么这个65万的难民到底要到哪里去呢？很多的国家也希望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嘛，干脆就不要在那个地方了哈，免得有那么多的冲突。可是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又不肯走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在啊这个啊黎巴嫩的南边，也就是以色列的北边，就有大的难民营。同时在约旦国王哈、啊、他们也在啊他们的这个边境哈、啊、设立这个难民区。好，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呢本来都是难民的， 那么这个难民就逐渐逐渐就形成有组织性的啊，因为变成恐怖组织了啊，他们是在战争当中变成恐怖组织，所以在1960年代的中期呢，就逐渐产生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有几个派系，今天那个哈马斯哈，哈马斯啊，这个是巴勒斯坦里面一个非常凶狠的，这个最近这个自杀炸弹就是他们干的啊，这个是哈马斯啊，这个很厉害的。那么在他们几个派系，阿拉法特是一个派系啊，哈马斯是一个派系，其中有几个派系都是当时各路开始反抗嘛哈，等于打游击战一样了。那么慢慢大家就连结在一起，变成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9年2月呢，这个时候这个阿拉法特他就出任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 leader 哈，他就成为巴解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所以今天讲打恐怖主义哈，这个恐怖主义的头头其实是阿拉法特，他是这个。他是放下这个枪杆哈、啊，在桌上跟人家谈，因为他打了太多年了，他知道很难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是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住在中东地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方的办公室在中东国家哈、啊，你在埃及你可以看得到。你在沙烏地阿拉伯哈，它就有一个官方的，虽然世界各国不承认它，不过回教国家很承认的，他们要支持他们建国嘛，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组织的，都有像外交这个大使馆一样的啊，是非正式性的，每一个回教国家基本都有这个组织哈、啊，是一个 office 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上面写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就给你写得很清楚的。那么当犹太人哈、哦、复国的时候，这边要稍微谈一点。不太一样，政治方面的，大家晓得犹太人的复国其实是靠着魏茨曼啊，这个锡安运动。但是其实锡安运动，我们刚刚想一个人口的比例哈、啊，其实犹太人在没有大量移居到巴勒斯坦的时候，犹太人少得不得了啊，只有几万人呐、啊，非常的少。阿拉伯人50万人，非常的多。所以你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啊，当贝弗宣言宣告以后。接着犹太人从世界各国，特别是从欧洲啊，很多的地区慢慢迁到巴勒斯坦地。那么这些外国人是受了什么教育？西方教育，对不对？很显然西方教育。那么在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没有居住的没有离开的还是有一些人嘛，那么这些人是受了什么教育？当地的教育嘛啊，当地可以说是没有教育，换句话说就没有教育，可以这样讲了啊，因为没办法跟欧洲比了，因为是奥斯曼大帝国，所以阿拉伯人跟当时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当地的啊，从小可能就在打弹珠啊、骑骆驼，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啊，就是这样子，都左右邻舍啊，他只不过是大家都是奥斯曼这个土耳其的大帝国底下的老百姓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打来打去的。好，等到巴弗宣言开始宣告的时候，大量的。移民呢、啊，就从欧洲各地涌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么这是产生一个问题啊，这也很奇妙的。你想到神把这些犹太人呢、啊、散居到世界各国，看来很凄惨，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神还是有他的作为的。如果不是把这些人呢、啊、放到这些欧美国家呀，我告诉你，以色列人建国哪里有什么人才啊？上帝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人才了，所以看来是悲惨。但是当这个新生的国家一产生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涌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头去，所以这些人呢、啊、就在政府里头做了高官。你像这个魏兹曼，他本身他是留德的啊，一个博士，那么他又在英国里啊教学，他本身就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么这些有学问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高阶政府的当中去，影响这些啊各国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英国跟美国。好，那么当这些人呢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显然的，他们在政治上各方面一定是做 leader 的，做领袖的，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就算是同样是犹太人，当地的犹太人是毫无教育水准的啊，所以如果上帝哈啊，如果不让这个巴弗宣言宣告的话，犹太人不能移居这么多的话，大量的从西欧各地移进来的话，那么以色列复国呢，只是靠当地的犹太人成不了大事。很奇妙的，神早就在预备了。所以弟兄姐妹啊，看来是一个苦难，但是当时候一到的时候，这个棋子一摆好的时候啊，没有想到上帝都预备好了， 部队预备好了，打仗的军人为他预备好了，啊，政治家预备他预备好了，啊，这些在美国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啊，早就聚居在美国了，这影响在美国的今天的金融都是犹太人，对不对？那当打仗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大批大批的金钱送到这个以色列的当中去打仗，所以你就晓得，其实神在各方面开始预备这个犹太人，啊，所以非常的奇妙哈。当1948年复国的时候，啊，人才不缺。各种精英人才都回到以色列，为了这个国家啊而打仗，这就是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看见最后看一个以色列的比较哈，跟邻国的比较，以色列的面积大概是新纽泽西这么大，非常小啊，以色列。那么90%的人是聚居在一起的，所以这场战争很不好打哈，要打死以色列人也挺容易的，因为90%人是聚居在一起。所以当时魏茨曼啊就告诉这个英国的这些大臣啊巴福啊跟这个首相说，他说哎呀，巴勒斯坦啊是一片贫瘠之地啊，你们英国要他干什么，不如给我们啊，我们还需要你保护，你来帮我们，对你也有利益嘛，对不对？所以英国也想想也对嘛，如果没有摆了一个啊一个管道，一个好像是一个棋子摆在中东的话，让阿拉伯国家都独立以后，英国哪里有利可图嘛，对不对？这个在政治上他们的考量啊。所以你晓得以色列的复国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大家会想一个问题，那苏联愿不愿意呢？苏联当然是老大哥嘛，当时根本啊也是一个战胜国。那么1948年苏联也愿意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国际政治个个都是勾心斗角，大家都不想中东有和平，很简单。如果让阿拉伯国家全部都独立，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列强哪里有什么利益可图啊？啊，所以上帝最后掌权啊，上帝让这些好各有不同想法的国家能够一致同意这个新生的以色列国复国，哦，上帝最伟大。苏联他也不反对，因为苏联，所以世界各国都不反对。英国想在中东得利益，英国一是一个日不落国啊，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也是战胜国，他的国力衰退，所以他还是想把这个力量插入到中东的势力范围当中。阿拉伯劳伦斯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啊，就当时英国人在中东的力量很强，今天打阿富汗还是要靠他，因为他几百年在中东地区就是有影响力的。那么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啊，美国当然也知道中东有油啊，也很希望在这里头分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啊，经济政治都是需要的。苏联也是一样，虽然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但是苏联也不见得要让阿拉伯国家大联盟嘛，对不对？也是希望借着这些的战争啊，这些的冲突啊，能够在里面影响左右嘛，这很简单嘛。啊，两边打仗的时候，后面的大哥就会影响他嘛，因为他们需要枪、需要炮、需要钱，就会找这个大哥帮忙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上帝真是太伟大了，神就在这个大的这个国际的环境当中，虽然都是列强，这么强的国家，英国很强，美国很强，苏联很强，最后还是让以色列复国了啊！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那么从一个化学教授的手上成就他的美事，所以人家说这个魏茨曼啊是现代以斯帖啊，啊，能够使得啊神的应许啊就在他的身上奇迹式的来应验，而且在这个列强的当中啊，当时没有人说 no 啊，因为当时到了联合国，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有这个安全理事会啊，只要有人说 no 他就再见了哈，就不必谈了，但是没有一个列强说 no 啊，这就是神的作为，很不容易的啊。阿拉伯国家虽然已经独立了，但是在力量上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悍啊，还是听这些各国大国家的一个啊引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啊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么最后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应许是永远坚立的哈。我们看阿摩斯书9章14节到15节，啊，阿摩斯书第九章啊，我们来翻到阿摩斯书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阿摩斯书第九章14节到15节哈，1080页，好，1080页。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很奇怪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的气候改变了，这在历史是一个奇迹。在此之前啊，雨量非常之稀少，很奇怪啊，1948年复国以后雨量开始增加，这个在当时这个都有历史记录的哈，是一个奇迹啊，气象学家说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所以那个不毛之地 啊，逐渐可以种树了。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树，当然是犹太人种的，但是没有水就不行嘛。啊，上帝也把雨水带到这块地方啊，让他们来使用，很奇妙的哈。所以阿摩斯书第九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跟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神所说的哈。那么这是神的应许。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以色列不会从这个地区被拔走啊。但是他们最后一场战争会被打败啊，逃到橄榄山，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地啊，这个地上还是在圣地上，最后神还救他们啊。这是很奇妙的，这个整个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历史背景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以色列的复国真的是一个神迹，是吧？这一个民族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国土，有1900多年。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在1948年，你用你大能的手，是吧，你让全世界都能够看见，是吧，你早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这一天的来到，是吧。今天让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深知你掌管这个历史，主啊，不管这个战争有多么惨烈，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的应许，一根头发都不掉。主啊，我们就特别啊，为中东啊，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哦，这样的一个演变，看见你怎么样来保守你自己的选民。主啊，我们就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更深的来信靠你，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是坚固，像磐石一样。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啊，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众儿女的啊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